向我临近的房来到处之前先忘记和你讲的雨远处森林充满风水梦恩留为止问还渴望他是恩你站起来上帝时间彼此森林犹如大时代天河所允许高山低谷都得愁你许可未必得到不行大声唱恩你将恩你愿主森林充满风水报恩流为止暖还渴望恩赐恩你再唱副歌两次恩你将恩你愿主森林充满风水报恩流为止暖还渴望大赐恩你大家再唱恩你将恩愿主森林充满风水报恩流为止暖还渴望大赐恩你我们闭着眼睛背着唱副歌恩你将恩愿主森林充满风水报恩流为止暖还渴望大赐恩你然后照着神的引导不要照着世人的意念做任何奉献的金钱现在我们要把今天第三个讲题与大家开始分享了我们在第一天第二天提到了上帝论或者神论 The Doctrine of God 还有圣灵论这个中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昨天我们特别强调圣灵就是真理而真理的圣灵这是一个很特殊有多次出现的名称所以呢，当教会在一个复兴的运动中间注重经理而不归回圣道的原则的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相反的当一个圣道的教育或者神学的知识脱离了依靠圣灵的主权来行动的时候也是危险的事情所以真理与圣灵是不可以分开的有讲真理而不赋予圣灵引导之下的运动是破坏教会真正复兴的运动相反的只注重这个真理只注重圣灵的经验而没有顺服真理的原则的运动也是很可怕有危机性的运动所以在这一次的聚会中间盼望我们带到一个非常中肯平衡而健全的对真理的认识同对圣灵的顺服这样呢我们所求的复兴就不是狂热的表面的病态性的复兴而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从生命的动能因为圣灵的工作产生出来的复兴那个复兴就有永恒的价值那个复兴就高举基督那个复兴就在神的真理支配管理整个教会同每个圣工人员以至于信徒的生命以及生活今天我们也思想到关于圣灵被赐下来是一个从旧约就已经应许的事情这个新约这个应许就成全了并提到圣灵与祷告之间的关系来配合这个整个的大题这次我们的大题是圣灵祷告与复兴圣灵赐下来真正具体的历史事实是一次而不重复的五旬节我再讲一次圣灵赐下来真正具体的历史事实就是只有一次而不再重复的五旬节那一天换句话说呢神应许赐下圣灵在旧约中间借着先知的教导多次多方在文字之间在讲话之间在他的教导之间已经隐藏了这个应许了但是呢这个应许呢不但在旧约里面赐下来 也在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些人暂时领受过这些特别的恩典，或者说呢，在旧约的一些某些历史事件中间，圣灵曾经降在一些人的身上，而这些人曾经在生命一些过程的中间片段的或者特殊的实际的或者很特别的任务的中间领受了圣灵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却从来在旧约的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一生一世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同在而未曾离开过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圣灵不过是应许要赐下的第三个位格，但是圣灵还没有真正在历史中间降到人间，进到人心，住在人里面，永远与人同在的一位。为这个缘故呢，旧约里面所领受的圣灵的工作，旧约里面所领受的圣灵的时机是短暂的，是个案的，是特殊的。为这个缘故，当神有用一个人的时候，有特殊的任务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身上，神就把圣灵赐下来，使这些人有特别的智慧，有特别的聪明。像你在圣经里面看见，人可以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办事能力里面，从他们的真诚，或者从他们的中国工作的精明的程度里面看见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而这个灵的表现同人的认知常常同他们的智慧有关系的，所以耶和华的智慧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就像约瑟在他的生活中间有过这样的印证同这样的记录，但以利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印证，也有过这样记下来的记录。在这个摩西建立会幕的时候，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神的灵同智慧降下在某一些人的身上，使他们在雕工，使他们在刺绣，使他们建造会幕同圣殿的事情上的时候，有主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先知们特别当他们领受启示，把神的道记在文字的圣书上面的时候，都是特殊受了圣灵特别的浇灌，圣灵特别的膏抹，圣灵特别的使用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这些人并不像我们新约的使徒或者新约的信徒，现在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肢体，我们已经承受了内住同在直到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的圣灵，这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基督徒没有发现你所领受的是连先知在旧约中间所盼望得着而没有机会得着的，你不会看重你自己到什么地位，你还在自卑的中间，你还在幽暗的中间，你还在阴影的中间，因为你没有觉悟到你所领受的是超过他们的。为什么呢？在新约开头的时候，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人的生命超过旧约所有的先知，而耶稣为这件事曾经做过了一个见证，就是从妇人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不但如此，耶稣又说先知所预言到约翰为止，那么当这两句话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联想出来的神学知识是什么呢？如果约翰是所有妇人中间生出来最大的一位，没有一个人大过他的话，这个到底是连耶稣也包括在里面或者不包括在里面呢？如果这个呢是指旧约中间的话，那么耶稣比他后的话就前无来者，但是呢后面呢没有来自前无古人的话，那么耶稣基督是在他以后的，这表示旧约中间没有人比他更大，对不对呢？那么为什么呢？耶稣这个施洗约翰是比过去所有妇人所生下来过的还更大的呢？如果这是指旧约的先知来说，旧约的先知就没有一个人比施洗约翰更高超了，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这个秘诀在哪里呢？我今天不谈这个题目， 也就这个题目需要差不多一个钟头去思想，为什么妇人中间是生下来的，没有一个大过世纪约翰的。但我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提出来，那一点就是什么呢？全本圣经除了耶稣以外，约翰是唯一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大家说，全本圣经除了耶稣以外，约翰是唯一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人。摩西没有这样的资格，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的经历，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这些最大的伟大的先知作者，他们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一点除了表示他的特殊性以外，也表示了另外一个神学思想，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神的恩惠是优先于人的反应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到底是因为我的反应蒙上帝悦纳，所以他才充满我，到底我的条件足够他才拯救我，或者因为他的恩典临到我，以至于改变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雅各从以扫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这是在雅各同以扫任何的行动可能产生出来之前，因为他们在母腹里面。这样的这位这样说话的上帝，要显明他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他的恩典也是优先于人对他所能产生的反应。不但如此，乃是他的恩典决定支配影响改变，产生了人对他正当而正确的反应。为这个缘故呢，这个神学的思想就成为福音派正统思想的很重要的思想。但是今天许多福音派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所信的福音的内涵中间的本质是什么，很可惜的。我昨天提到呢，无论是新派需要复兴，福音派需要复兴，灵恩派更需要复兴，因为他们现在的复兴不是真的复兴。当我们把神的道严谨的正确的解释而真正认识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所看的表面的复兴乃是离开神要我们达到的真正的复兴是非常非常远的。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约翰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带着一个从母腹就有圣灵充满的这个特殊的 生命呢，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圣灵充满而生下的一个婴孩。虽然如此呢，耶稣为了避免人对解经的错误，避免人对这句话的误会，耶稣马上讲一句话，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还比他更大。那这句话就表现了，当你多大的时候你就不要太厉害，因为还有更大的。很多人就记得前面一句就高兴得不得了。当我昨天讲这是华人这个讲座最大的，有些人心里哇好厉害，台北是很厉害，我今天就告诉你比印尼的小一半，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当耶稣说施洗约翰生下来的时候，反妇人所生的没有比他更大的时候，耶稣马上说天国生的每一个都比他更大，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更大。那什么意思呢？回到刚才那个总原则，我昨天提到的解经不能已经解经，以一解经另外一解，以为你就是明白圣经了，因为你要从圣经的总原则来处理每一节，从总体的旨意来明白每一节的意念的话，那你就免去许多的差错了。约翰生下来他已经是母腹中间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他这一生超过了所有伟大的先知，先知们没有一个从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但是呢，耶稣说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更大，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以前的时候领受了这一种的恩典。但是呢，当圣灵赐下来的那一天以后， 那些在圣灵感动之下因真道而认识基督的十一复活，因口里相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福音的见证的人，领受圣灵重生的人，他们领受的是永远圣灵内住印证同在不再离开的那个恩典。那个恩典就比约翰在旧约里面最后一个最大的这个恩典还更大，所以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更大，因为他是夫人所生的最大的，而我们呢是灵所生的里面，所以呢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这是约翰三章很清楚可以看见的一个分界线。那么接下去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约翰虽然是如此，但是呢那个时候是圣灵降下以前的一件伟大的事实，而圣灵降下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升天十天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圣灵降下来，这是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也是不再重复的。大家再说，是历史事实，是唯一的，是不再重复的。为了这一件唯一的历史性的不再重复的这个事件，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你们要在那里祷告，祷告什么呢？直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到第十天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历史事件唯一的不再重复的，就实实在在临到人间，这是有具体的圣灵降临到人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父上帝对人类最大的恩赐，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这位上帝同已经成全救赎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对他的教会最大的恩赐就是赐下圣灵。你可以重复这些话吗？你说我忘记了，听后面忘记前面了，听我的讲道你许多时候很困难，感到很生硬，看到词句很长，结构很紊乱，这其实不是乱，是你乱不是我乱，因为你还不习惯。但当你慢慢把你的思想的架构慢慢习惯，你领受这些真理了以后呢，你就发现里面的宝贵实在非常奇妙的，超过人间世上的学说同世界上的这个思想形态。你看马克思的书，你看赫格尔的书，你看齐克伯的书的时候，你发现也是词句很艰难，这个逻辑很强，词句很长，很深的意义，但是终究呢 pointless， 不知道指到哪里去，不知道方向到哪里去。神的道不是如此。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当这个圣灵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的时候，那是神在旧约中间所多方多次的应许，关于赐下圣灵的历史上具体彰显出来的日子，具体成全的日子，是历史性的，是一次的，是永远不再重复的。而这一次赐下圣灵之前，曾经有基督的吩咐要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不要出去，直到领受圣灵才出去。今天可能做传道的人需要重新这个非常深刻的反省这一件事。今天每一个要被拆出去的神学生需要重新很严肃的反省这一个意义，就是呢，你不要出去传道，去到普天下是主吩咐的，但是主说不要去，你要在耶路撒冷等，直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才做见证。去留的问题是今天传道人还没有开始圣工以前，还没有开始执行我们被差派宣扬真理以前，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个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解决清楚就去了，马上就是失败的开始。如果他留在一个地步不去，他也继续失败。留到那个地步懂得在什么时候去的时候，他就成功的开始。 那个成功失败的关键在乎你去以前你是不是等圣灵降在你身上，能力充满你，你才出去。若是不是的话，那你就以为呢可以用各样现在所谓的灵恩派的运动来代替真正的复兴。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去，你们等，直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医治疾病，是不是呢？不是的，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什么？见证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见证基督的死与复活。你们是我的见证。耶稣不是说你们讲我的见证，当我们今天提到见证的时候，马上想起就是讲的，而且讲的就是人的经历。你看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每次用最伟大的字句的时候，都有错误的观念在背后支持它里面的认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真正的悟性，圣灵光照之下的悟性。你再听一次，哦，这个人在做见证，一提做见证的时候，两个 connotation 就来了，两个观念就来。第一，他正在讲一些东西；第二，正在讲他的经历。所以呢，讲经历就变成了做见证的代名词。而圣经里面的意思原来不是这样 ，You are my witnesses， 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就做了我的见证。而不是你们讲一些你们经历的事情叫做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原来意思 to be the witness， not to say， not to do， but to be。 这个 to be 是一个位分的问题，这个 to be 是个改变。以后神的能力充满你以后，你成为一个有神的印证的人的意思。这个人呢，所讲出来的，所做出来的，就是符合以基督的实以获的大能，生命的改变，同救赎的内容的那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你们要等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成为我的见证人。能力装备了你以后，你出去，不是一个穴位套在你头上，你就可以出去了。这是传统神学教育需要在反省的事情。我们栽培训练造就给他们学习的结果，不是单单一个 rational 的这个 discipleship， 不是单单 academical 的 achievement， 乃是一个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这样的能力以智慧并行，悟性与真理同圣灵的动力并行，这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他就是教会复兴起来的。我们需要为中国人的教会从头在圣经里面找到真正的根基，然后再影响世界各地。在过去我的西方的奋兴历史中间，同中国教会的奋兴历史中间呢，都有一些共同点，有一些共同的强点，有一些共同的弱点。而我个人对复兴的真正的意义，明天会给与大家分享。从圣经的原则看出来，那复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达到复兴是怎样的复兴，是不是要达到的就是像赵永基那样不负责任的复兴呢？我们要复兴是不是像那些很多是好像看出来结了很多的果子，但在里面对真理的内容那么乱讲，那么的不负责任，那么样偏差的复兴呢？不是，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真道的总原则，在神真理的根基上扎实的得到不动摇的那一个呢，这个真正的盼望同真正的基础，那样的复兴。明天会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这就表示神对于选民，或者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或者对教会，就是他旨意的焦点所要做的工作了。圣灵赐下来要装备，要成全圣徒。圣灵赐下来要坚固我们的信仰，圣灵赐下来要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就变成很健壮的，很健全的，丰丰富富的，充充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很结实的，很扎实的，一个能够做上帝的见证人的一个基督门徒。这样的一个复兴是真的，感谢上帝。 圣灵赐下来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的许多外面的现象，这些的现象不需重复，没有必要重复，而且实实在在圣经告诉我们许多没有重复。当无心间那一天圣灵赐下来的时候，你看见有大风在那里吹，有很大的声音在那里响，有石头如同火焰降在个人的中间，他们都讲起别国的话来。请问呢，这些的事件，这些的现象，是不是今天许多灵恩派的人要求重复的呢？连他们都不要求重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不再重复的一个具体的事件，是神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很特殊的现象。正像当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在西奈山上有火焰，有很高的那个天使吹交响的声音，这些的声音从这些的现象火焰不再重复，照样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天有很特别的情形。那一天呢，有很大的响声，有很大的风吹过去，不但如此呢，我们看见的火焰如同石头降临在人的身上。那120个人就在五旬节的那一天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我都问你，五旬节那一天多少人领受圣灵？你们很多人马上回答120个人。我应当告诉你，不是120个人，是3120个人。因为那一天领受了这圣灵的120个人做见证的结果，那一天马上有3000人受洗，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是3120个人。前面的120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有这些很超自然的现象临到他们的身上来，后面的3000个呢，一点也没有，没有这些。所以呢，连第一天圣灵赐下来的时候，这两批人的经验都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因为我领受圣灵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如果你领受圣灵也要发生这样的事，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把这个再转过来说，因为你没有领受这样的事，所以你没有领受圣灵。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吗？那我请几个人从头讲给我听，你明白的是什么？我不开玩笑的，我很严谨的讲道，我很严谨的思想，所以我有资格要求你们很严谨的听到，很严谨的明白。因为我们讲道不是讨你喜悦，我们讲道不是看你的反应，我们的讲道是要看神借着我们所传的，在这个时代要建立多少人明白他的真理。我再讲一次，当第一次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两批的人，一批是120个人，他们是最先领受的圣灵，马上就有能力做见证，传福音，高举十字架。而那一天圣灵同样工作，有3000个人领受的福音，他们受洗，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一天不是120个人，是3120个人。3120个人就成为教会第一次的总数，第一天成为真教会的那些跟随主的，成为耶稣基督肢体的第一批。而这一批里面呢，当然120个人是比较重要的领袖，而其他的人就成为扩散福音、传讲上帝的道在全世界的动力的开始。而这两批的中间，120个人的经历同那3000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前些人的这个120个人的经验有超自然的一些很特殊的现象，而后面的这3000个人呢，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呢，你能不能说，因为我领受圣灵的时候，我有过这些特别的经历，在这些经历里面有过这些很特别的超自然的现象，所以你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也应当有这样的现象，你也应当有这样的经历，否则你就没有受圣灵。如果把这个东西推翻过去的话，那么你说的，因为你没有这些经验，所以你就没有领受圣灵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转过来的推理呢，是一个与圣经的原则不一样的。圣经提到呢，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大家说， 那么哪一个人灭亡呢？不信的就被定罪。大家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请问一个人信是因为，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信呢，或者因为受洗呢？一个人灭亡是因为信不信的，或者因为不受洗的？你明白了吗？不信的就被定罪，信而受洗就被得救。如果你转过来，我信而受洗得救，所以呢，你呢，如果不信不受洗，你不得救，因为你不受洗等于你不信，所以你不受洗你就不得救，对不对？你转过来的时候，很多漏洞就出来了。因为圣经的解释中间有个很原则，就是重点、次序同关系，这是我很重要的三个原则。第一，整个圣经的重点在哪里？第二，重点与重点之间的次序怎么排列？第三，重点与其他的重点、重点与次要点之间，除了次序之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相应的？有那个彼此之间的对照，彼此之间的效用在里面。如果你对这个三个原则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就把每一个都看作重要，把次要点当作重要的，把重要当作次要的，把先的当作后的，把后的当作先的，把末的当作熟的，把熟的当作末的，你就违背了连孔子第一章第一节就明白的道理，知其先后则近道也。那些普遍启示中间的智慧人士，有一些原则都比这些所谓基督徒是更聪明的。相反的，本来我们是不大聪明的，所以圣经说呢，上帝拣选的愚昧的就是我们，但结果是要叫智慧的羞愧。我们进了教会呢，很多人很喜欢用那一句，上帝拣选我愚昧的，拣选所愚昧的，所以呢就用这一句呢来自我安慰，不再追求了，常常愚昧吧，就愚昧到底吧，就将错就错，将愚昧就愚昧，因为反正上帝拣选愚昧的。但是上帝拣选愚昧的这个话里面有另外一个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呢？要教智慧的人羞愧。我们呢，上帝拣选愚昧的，下面那一句呢不讲，就拣选愚昧的，结果呢就叫智慧的人轻看，不是羞愧。今天你发现呢，今天外面有智慧的人都尊重圣经，都轻看基督徒，他们都知道圣经是伟大的书，都知道基督徒是糊涂的人，都知道有一本圣经是应当感到很宝贵的，都看教会是渣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重点、次序、关系没有抓到。神说我拣选愚昧的，你有没有叫智慧的羞愧呢？神说我拣选软弱的，你有没有达到叫刚强的羞愧呢？若是没有呢，你自称蒙拣选者而以此骄傲，岂不是同犹太人以为犹人律法而不经遵行律法，先知被差派来吩咐他们追讨他们违背律法的罪的时候，他们再把先知杀死，有律法而不行律法，蒙先知之辈而杀死先知，然后把外邦人当作狗，把自己当作比别人更高一等，那种傲慢无耻、至高至大，那种宗教绝对性、绝对化的狂热，不是一样的可怕吗？求主可怜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很谨慎，我们今天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真的很不愿意，有时候不愿意讲出一些心里很沉重的话语。我们正面对二十世纪末叶，而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基督教在世界上的贡献已经慢慢被打入冷宫了，基督教所能讲的话已经被人当作是讥笑的话题了，基督教所留下来的不过是历史的古迹，基督教最伟大的建筑是游客必经之地，但是到里面去拍拍照片，不在里面敬拜上帝。我怎么可让这样的情形下去呢？而我发现有一些人大发热心，好像复兴来到，也进到里面研究他们最高的思想家，他们中间最大影响力的头脑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悟性还没有被圣灵光照，对圣经的真理所明白的是又肤浅又杂乱无章又充满错误这强解的结晶。我们很可怜，我们真正需要复兴。而我所讲的复兴 不是我们走那些现在所谓的复兴的道路的那些复兴，我们会在圣经要求的复兴。明天我们会提到这些重要的问题，我绝对不常也不要也不是很愿意到世界各地去讲一些道告诉人，我也会讲道，我有影响力，不是的，我是很不得已的，从内心的深处看到这世界教会的败坏，从前面很可怕的危机做了一些定势之言，把人带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这是我一生一世的责任。除了布道以外，我的负担是神学，因为神学要向下扎根，布道要向上结果，我的负担这两个是非常重的，所以港九培灵会那样重要的聚会我拒绝了，我不去讲，因为我认为我的负担不在乎培灵。许多人灵越培越胖，越培越大，结果胖到一个地步呢，就太重不再去传福音了，就做一个自我享受欣赏培灵讲章的专家。许多人灵越培越胖，胖到一个地步呢，就每天打瞌睡，只等更好的培灵家他再醒过来再听一下。许多人培灵越培越大，胖到一个地步呢，发现他结果不能进窄门，因为太胖了。我对这样的培灵没有负担，我认为真正的培灵是借着对神真理悟性的认识，加上对罪人灵魂的爱心结合起来，自我在神的道里面继续效劳，继续牺牲自己，继续长进的培灵，那样的培灵是真的。求主把这些有富有革命性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更赐给我们愿意悔改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提到了五旬节的重要性以外，我请大家再一次注意，就是经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请你大家注意下面的几句话：真理超越经历。第二句话：真理要支配，要这个管制经历。第三句话就是真理要审判经历。大家跟着我说：真理超越经历，真理管配管制经历。第三，真理批判经历。这个重要的原则如果没有抓到的话，所有的复兴都是以经验为中心而向经验低头而出卖真理的复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说呢？真理是超越经历呢？因为神的道是神自己以外最大的一件事。换一句话说呢，上帝啊，你死里的话大过万有，大过诸天，上帝的道是永存的，而被造之物包括人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的还不过是一个应当遵循上帝的道和遵循神的旨意才能进到永恒里面的位格。为这个缘故呢，耶稣说不要说，不要以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那些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为这个缘故呢， We suppose to submit ourselves before the truth and the revelation of God。 我们附在神的旨意，附在神所启示的道下面，因为道比我们更大。 Amen。 如果道比我们更大，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用他的经历来教导别人，而且当他的经历道的原则是相悖的时候，人不可以顺服那个人所教导的经历。这是第一样，因为经历是超越神的道，是超越经历的。第二样，神的道要引导，要支配，要管理人的经历。当我们发现我们所做的，我们经验的东西与神的道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让主的道来管理我们，来引导我们。上帝的道高过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人变得有福。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聚会时候把思想知识当作是魂的东西而不属灵的，结果呢，使基督教没有办法影响知识分子， 也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产生最大的光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凡自色的思想的都变成魂的东西，都变成不属灵的东西。我告诉你，只有真正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顺服，昼夜想神的话的人，才是真正属灵的人。当思想归回真理的时候，就变成属灵的了。大家跟着我，思想归回真理的时候，就是一个属灵的思想了。当你的感情归回圣爱的时候，这感情本身就是属灵的。当你的意志归从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的意志就是属灵的。所以说，理智、感情、意志是属魂的，这个根本没有一切的圣经支持，是比较靠近希腊哲学思想的外邦的理论，不是基督教的，不是圣经的。有许多最属灵的所谓宗派而不承认自己的宗派，有许多最所谓最复兴现象的那些的运动而不承认自己是宗派的，那些的运动呢，好像最属灵的现象，其实是 totally non-biblical and non-Christian，非基督教而非属灵的，非基督教的，非圣经的。但是呢，他们却以为圣经是这么说的。真的吗？你把他们所讲的所谓圣经是这么说的，好像是的话，似是而非，从头整个剖析，你发现完全不是。什么时候圣经说属魂的，就是思想、理智、感情。什么时候圣经说魂里面有理智、有感情、有意思，这个是完全非圣经的头脑。当想归顺神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思想的功用就是一个属灵的功用，这个思想就是在圣灵引导之下的思想，就是属灵的思想。这一点我等一下要提到关于祷告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方言祷告与复兴祷告之间的关系在哪里，我们继续讲下去。圣灵赐下来引导一个人的思想，圣灵赐下来引导一个人的感情，圣灵赐下来引导一个人的意志，乃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带回他的真理，把我们的感情带回他的圣爱，把我们的这一个感情带回他的圣怒、圣愁、圣忧、圣喜。喜怒哀乐顺着天上之喜而喜，天上之乐而乐，天上之忧而忧，天上之爱而爱，你的感情就是属灵的。当你的意志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的行动从你的意志产生出来，而你的行动佩服你的意志，你的意志配合于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你这些行动的意志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这就是属灵的。感谢上帝，罗把这些的观念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从里面看见神的灵的引导是最重要的因素。上帝把圣灵赐下来，这圣灵就引导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所以这个人做了一个遂灵引导之下的人，而圣灵的赐下来印证了就住在他们里面，永远没有离开他们。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是一次的历史的，而且是永不重复的事情。现在我们回到以祷告之间的关系了。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在印尼有一些的教会，我不提他的名字，这个教会有个习惯，每一年圣灵降临节以前都有十天的禁食祷告。每一年圣灵降临节以前十天，在教会里面有禁食祷告会，祷告那些基督徒就来祷告祷告祷告禁食祷告的，就求什么呢？求圣灵降临。明年在圣灵降临节来到以前前十天，又再回到教会再祷告，再求圣灵降临。过了几十年以后，去年我就问他们，那么你今年求他来，他来了没有？来啊，他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来了。那明年呢？他再来。我说今年来明年来，中间是什么时候他跑掉的？你再请他回来，他再跑掉，你再请他回来，他再跑掉，你再请他回来。他们说，哎，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讲的我们是 biblical， 我们是照着圣经的，所以每一年就圣经说五旬节以前十天他们在那祷告，求圣灵降临大大充满他们，每一年这样。我问你，他来了明年再来，请问他在你教会一共来了几次，来几次之前他去的时候是不是请假，一次请假多久，后来请你再来，是不是你求他来，圣灵降临接他来了以后，来了几个月他说不行他走了，那你说哪里可以走呢，所以请他再来，但要请他再来的时候你不能马上请，你要等到明年圣灵降临接前十天再可以请的，否则呢他就不来的，所以你就照着圣经 biblical 嘛，照着圣经的教训，圣灵降临前圣灵又再来祷告几次叫他再来，来了以后什么时候走呢，你不能说主啊，那么你就这次来354天吧，那么你来了354天以后，你回去一天请假又有4天我再祷告你再来了。他们很多教会的领袖有一个对我说，我才醒过来，我做这件事已经几十年了，请你告诉我应当怎样，我是一次的历史性的永不重复的事情。现在我问你，圣灵降下来 collectively positionally 按位分说的，按群体领受应许说的，圣灵从天上降下赐给人成全神所应许的，要把圣灵赐给他的教会，到底历史上几次？只有一次。 OK， 照样这个很像上帝把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赐下来，为人的缘故呢，他道成肉身，在肉身中间定了罪案，以后亲身挂在石头上，那木头上，为我的罪被定死，被父上帝所弃绝，以至于他大声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这一个被父弃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咒诅，死而流血，这一个受难的经验几次？只有一次。为什么摩西第一次打石头的时候水流出来，第二次打的时候上帝向他发脾气？因为那一个跟随他们的磐石裂开，表明基督只一次受难，只一次受害，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不能重复。所以当他第二次击打的时候，在预表基督一次受难的事情上，是违背了神永远旨意的原则，所以摩西自己就要受刑罚。照样基督一次赐下，一次造成肉食，一次定十字架，就这一次成全了神永远的计划，不可以重复。圣灵降下来建立教会也是一次，不能重复。但是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抹一抹的，我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呢？而我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时候，基督却是2000年以前死，就是那一次；有2000年以前他复活，那一次。但是我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时候，是在我生命里面的某一个时刻与他同死，与他同活。那么是他再来与我同死一次的，或者我跑回那个时候与他同死的。如果跑回的话，我什么时候回去呢？我要你好好思想这句话。而我与基督同时同活的那一天的时候，是我的孩子没有生出来那一天。所以等我的孩子生出来，我要从头告诉他耶稣的道，到有一天他与主同时同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又是另外一天。那么这样的到底是我们归回那一次的死的，或者基督再来与我们同时呢？这就是呢改教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拒绝天主教行弥撒的原因。因为当天主教说行弥撒的时候，他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死，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宝血，这是基督死，今天我们领受他的身体。而马丁路德说不是，基督的身体是同在，而不是在那边。你说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一个爱尔兰的神学家说，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剥开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的身体正在剥开，而被剥开的是饼。所以这个饼不是就等于是基督的身体。你说圣经说是的就是是，那么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不开的，因为耶稣这是，所以这个就是是。那天主教的思想
那一个神学家对我说，若是讲耶稣的我是葡萄树，那就是一个葡萄树，我是门就变成一个门了。当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身体不在饼里，他的身体在桌子的旁边，正在施行薄饼的这个形式。那谈这个跟刚才讲的圣灵论什么关系呢？请你注意，基督一次受害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叫我们借助他呢，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因为他成为义。这件代替的工作是他做一次的历史上没有重复的，但是呢，在我身上呢，就好像呢，我经历了是什么呢？有一位把我带回他的死，与他同死，与他同活的。那一位是超时间超空间的，那一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一位是无所不能的，那一位是充满爱的，那一位是神赐下要建立教会成为教会里面恩赐的赐恩者。谁呀？圣灵。感谢上帝，只有超时间超空间的圣灵才能把我们带回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今天与主同时同活的人，不是在我与主同时同活的这一天基督再死再活，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说，当在弥撒中间的基督在那里再死再活的时候，这无形中就是亵渎耶稣基督，因为基督的死只有一次，不重复的。而我与主同时同活，乃是圣灵把我带到超空间超时间的这个效用里面，使我与历史中间基督的死联合在一起，一起如何连在一起，就是奥秘。所以我昨天提到的 spiritual union 是一个 mysterious union， 就属灵的联合，是个奥秘的联合，极大的奥秘，金钱的奥秘，属灵的奥秘， mysterious， the heavenly mystery， the spiritual mysterious union with Jesus Christ， 属灵的奥秘的联合。接下来我们在想，当圣灵把人与基督唯有一次的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奥秘的，是超空间超时间的。照样他正在做一件事情，也就是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这个降临是重复好像在第一次赐下来的经历，而是呢不是再做第二次的历史事件。那么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灵降在降在降在降在呢，这个呢有四次，除了第一次第二章以外，第二章圣灵降下120个人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么他们站起来勇敢用别国的话传道，有人就听着阿拉伯语，听到叙利亚语，听到巴比伦的话，听到就这个埃及的话，听到弗利基亚话，听到小亚细的话，也听到这个就许多别的国家，15个国家的人听见同样的话，这一次的讲方言就把福音从国界中间打破，变成世界性的传道的事物。 Universal International就是超犹太界限的福音，是普世性的开始，这是方言的第一次功用。同今天讲方言到底要做什么，我不明白，我们大家再讨论。但是圣灵除了第二章降下以外，请忘记第八章降下在腓力，这个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第十章降下在这一个哥尼流的家里，第19章降下在以弗所的地方。那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以后呢，这个哥尼流的家再加上这个以弗所，这四次同我刚才提到只有一次的不重复的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这四次的降下，第一次的是唯一的不重复的历史事件，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某一些的人第一次经历到，而这个经历就变成使他们归回到第一次圣灵降下的那个效用里面。所以呢，当保罗提到了这件事的时候，他用了希腊文的过去完全式，而不是用了现在进行式的希腊文的文法来解释这个事情。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我们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这里保罗所讲的是 past participle tense， 已经过去了，已经成全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灵的洗就是那一次洁净圣徒，是历史历代所有蒙拣选的人罪的洁净，归回上帝，成为圣洁的一团，成为圣而公的教会。我不是指圣公会，圣是指地位上的洁净，公是指超历史、超宗派、超地区、超时间、超空间的大公性。那个圣而公的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什么时候生下来的？教会的生日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 The birthday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The birthday of the holy and universal church is the day of Pentecost。那这个五旬节那一天，教会生下来了，教会成立了以后，各时代、各地区、各次布道大会，或者各次个人传道、各次查经班里面的福音运动、各自领受圣经、受感动、重生的人，都是呢被洗回那一次唯一的教会的圣人的那个洁净里面，成为圣徒。所以保罗说，我们都已经是曾经被洗而洁净，成为归入基督身体里面的人。圣灵的洗这个字，有关于这个字，圣经一共出现是八次，对不起，一共出现是七次。第一次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二次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第八节，第三次是路加福音三章第十六节，第四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三节，第四次，第一次到第四次，这四次呢是四本不同福音所记载下来的。而这四种福音所记载下来的同一件事，到底是出现几次的说话，严格的说只有一次。所以这四次严格的说就是一次。是谁讲的？是施洗约翰的预言。是谁记录的？是不同福音这个作者所记录的。所以呢，这个事实。第五次是出自耶稣自己的口，这是印证约翰讲的出于他，印证约翰的讲的没有错误，那是记载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而这里呢，附加时间性，请你注意下面的话。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再挤了，就要受圣灵的洗；不多挤了，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这里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预言了，马太记载了，马可记载了，路加记载了，约翰记载了。但是耶稣印证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呢，加上一个时间的意义，不多挤了以后，所以你们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为这个缘故，你们受圣灵的洗，第五节，从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被带着能力，乃是同一词。也就是说呢，当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领受新的生命，被洁净，成为圣徒，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以一次而永不再重复的基督的死复活联合的时候，那就是他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第六次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使徒们回忆的时候，就提出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句话，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这句话回忆的时候，是给他们大家觉悟到，我们现在是领受了，这个是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操心的。第七次是唯一的解释。The only time which explain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being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身体，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所提到的。从此以后，圣灵 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圣灵洗你们，这些话呢从来没有再出现了，全本圣经不再出现了，哥林多前书不再出现了，哥林多后书不再出现了，加拉太、以弗所、这个哥罗西、菲律宾，还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全本圣经以后没有一次再提到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换一句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一个预言在耶稣没有赐下圣灵以前，使徒们曾经听过施洗约翰四个人见证，施洗约翰讲过那句话，可能是一次讲四个人记录，而耶稣基督在赐下圣灵以前升天的时候又再强调一次，也不再提了。换一句话说，旧约里面提到圣灵降临，圣灵浇灌下来，特别是约珥书的预言，这些的话呢就使徒亲眼听见约翰讲，耶稣印证就结束了。以后呢提醒的时候想起了，发现已经过了，最后呢解释的时候告诉我们是用 past participle tense。我没有机会跟你们好好分析关于圣灵的洗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一次的题目是圣灵祷告以复兴，我们应当还有一个题目是圣灵的引导以神儿女灵命的动力，还有一个题目是圣灵的洗以圣灵的充满以圣灵的浇灌，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是圣灵的恩赐还有圣灵的能力的运行，以后还有一大堆题目关于圣灵论，一连讲大概30天差不多，比较简单的可以讲一些。我们这4天的题目本来还没有到那里去的，我在新加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没有讲到圣灵的洗，在加拉太还没有讲到圣灵的洗，我只在有一次在香港9个晚上讲圣灵论，那大概是1972年的时候提的， 那一次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我们现在讲下去了。那么我们提到圣灵洗，圣灵降下来，圣灵的洗同圣灵降下来使人做过洁净的工作，被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成为圣徒，从罪人成为圣徒，这是圣灵重生的果效，把罪人地位化成义人圣人的地位，这是圣灵工作的果效。而这其中的新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了，我们领受新生命，这也是圣灵工作的果效。所以呢，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已经被洁净了，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已经受圣灵的感动领受了生命了，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已经从罪恶的中间被拯救出来，领受新生命的圣洁，也照着新生命的悟性发现自己的罪而痛苦了，这样在整个